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14课，我给他定的题目是分手事件。这个分手事件就是发生在《使徒行传》所记载的15章36节到41节。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分道扬镳，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先读这段经节，然后呢我们再进入到详细的查考以及分享。在《使徒行传》15章36节到41节提到说，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好，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的记载看到了出现了一个问题。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保罗先提议说要去看望从前，也就是我们传统的讲法，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的旅行步道所建立的教会。那么保罗提议说要去看望这些教会。之前呢，我们上一堂课先讲到，他们在第一次传道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外邦人信了耶稣。那么犹太教门，也就是所谓的法利赛教门，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他们有犹太教背景的人，认为不能够就让外邦人平白无故就信了耶稣，接受主就算得救，一定要先受割礼，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为这缘故，我们上回就提到，到了耶路撒冷去开了会，而且有了结论。这个结论带回到安提阿教会呢，他们欢喜的接受，并且我们也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仍然在安提阿和许多的信徒一起传主的道。但是呢，保罗他生命当中呢，拥有一个向外传福音的热忱，而且清楚知道那是神对他的呼召。所以呢，过了一些日子，他就主动的对巴拿巴讲说，我们过去传福音给那些教会，现在也该去看看他们了。是不是？还有呢，事实上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保罗仍然有机会可以再做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工。也因为这样一个建议呢，所以就要再一次的出发了。但是在出发前呢，巴拿巴有一个意见。巴拿巴的什么看法呢？在37节说，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那么我们在之前谈到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呢，这个马可，或者说称呼马可的约翰，他的名字也叫做约翰，也叫做马可，反正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呢，因为中途离开了那保罗对他有意见。那可能呢，因为他在离开的过程当中呢，保罗觉得这个年轻人不负责任，或者经不起啊这个受苦，所以觉得带他去呢会成为累赘。那就在这个事件当中呢，巴拿巴与保罗分道扬镳了。那么我们仔细再来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发现首先要对巴拿巴的特质、他的恩赐要有所了解，然后我们再看后来的经文，就几乎因为这一次的分道扬镳没有再提到巴拿巴的事工。 那么在这呢，原则上云牧师我要特别强调，也要再一次的说明，因为呢有一种说法说使徒行传记载到这里呢，巴拿巴以后的事工就不再写了，也就是说神就不再纪念巴拿巴所做的事。如果是这样讲法是绝对错误的，因为我们要了解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路加呢是跟着保罗团队在做宣教的，那么因此呢当他在写使徒行传的事工的发展的时候呢，当然是偏重于写保罗的行程，巴拿巴的行程呢事后就略而不提了，但不能说使徒行传没有记载巴拿巴的服事就是神不纪念他啊，因为原则上云牧师我听过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这是错误的，甚至呢有点对巴拿巴是大不敬，因为巴拿巴最后还是训练了马可让保罗所用，这是我们在课程当中会再提到的。但主要在这要说明巴拿巴跟保罗意见不合，但我们也看到了巴拿巴的特质。在我们的课程讲义当中，首先我们就先来谈巴拿巴的恩赐与他的特质。从圣经相关的记载以及过去我们所探讨的，我们知道他是利未人，而且呢他本名叫做约瑟，那么使徒们呢称他为巴拿巴，翻出来呢就是劝慰子的意思。那么巴拿巴这个字呢是希腊文的音译，巴这个意思呢是带有谁的孩子的意思，譬如说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叫巴迪买，那么因此呢巴拿巴就是拿巴的孩子，那么事实上巴拿巴的爸爸并不叫拿巴，而叫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的人，那么劝慰之子就是他是一个劝慰的人，那巴就是之子的意思，所以呢他叫做巴拿巴是这样来的。但是从这一个昵称或者绰号来看的话，知道他是一个能够安慰别人的人，他是能够去鼓励别人的人，他也是能够劝勉激发别人的人。那么因此呢这个巴拿巴他的特质具备了牧者的恩赐和责任，因为他常常去关怀去激发人来认识神服侍神，而且呢来这跟随主的脚中行。那么这里我们再次提到他的恩赐与角色，我们看到他的侍奉呢是拥有很好的恩赐，也并且有很好的鼓励与安慰，帮助别人成长。这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的侍奉呢最好是拥有恩赐，但是呢也发现了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呢这个纵然没有恩赐也应该要有做见证的责任。常常我们也听过说，哎呀你看像巴拿巴这样，当然他有恩赐啊，他做得好啊，那我呢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就做不好，不行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并不是拥不拥有恩赐，有些事情是责任的托付，好，所以呢不能逃避责任。好比说我们即使没有布道传讲福音的恩赐，但是呢也应该要向亲友布道传福音，因为那是大使命的要求。那么巴拿巴当然因为他发挥他的恩赐，这是很好的，我们不能用这个来当作借口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们没办法服侍。有的时候确实要特别的恩赐或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才做得好，但是呢传福音的事上，所谓的布道宣教差传这些事工呢，是不管有没有所谓的恩赐都应该要去做的。那么讲到巴拿巴的时候，我们谈到他的恩赐是表明他有一个特质，是能够去安慰鼓励人。好，这稍微我们对巴拿巴的恩赐再做一些回顾。那么在36节到37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巴拿巴有意识继续带领这个马可，为什么？虽然马可过去半途而废了，不管什么原因，我们曾经讲过可能他晕船，可能他想家，可能他在外面太累了太苦了，这个文化生活习惯不适应，但是不管怎么样，巴拿巴这次还是提议说把马可带在身边，但是呢保罗却反对啊。保罗当然有他反对的原因，我们待会再来提。那么接着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二点，告诉我们说巴拿巴与保罗的关系，这个呢我们也再一次来回顾。我们要知道巴拿巴跟保罗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也就是说过去他们同甘共苦，甚至呢有革命情感， 但是呢，现在遇到这样子一个事情，也不是什么重大的事情，甚至跟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常常讲说，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交付我们的真道，那在那里极力争辩，那个值得的。但是这个不影响救恩，不影响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根基啊。那为什么最后弄得以分手作为收场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我们还是看巴拿巴跟保罗的关系真的是好得不得了，因为呢，当年保罗在大马色遇到主，信主了，受洗了，回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呢，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接待他，甚至躲着他，唯有巴拿巴冒着风险接纳了保罗，甚至把保罗带到使徒的面前，跟使徒们有所交往。那这是巴拿巴勇于安慰鼓励这个刚信主的保罗。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巴拿巴呢，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牧者，他在安提阿的教会呢有很好的一个带领，甚至大有果效。但是也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巴拿巴需要帮手，所以呢到了第11章我们也看到，他在安提阿的教会除了自己有所发展之外呢，他还不自私的仿贤与能啊，从大树去把扫罗找来，也就是把这个保罗，后来的使徒保罗，把他找到安提阿教会一起来同工。我们也看到了巴拿巴跟保罗的关系，不仅仅在安提阿教会有一年的功夫一起服侍教训众人，特别是圣灵感动，就差派了巴拿巴跟保罗出去做所谓的宣教士。那么他们两个人一定有美好的配搭跟服侍，甚至我讲说他们在服侍的认知上面，或者与主的关系上面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侍奉当中两个人关系有一些变化。那在之前的课程也讲了，出门的时候是巴拿巴保罗，回来的时候这个路加明显的写保罗巴拿巴，但这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可以认识理解巴拿巴是一个愿意成全别人的人，他不是要抢出风头的，所以就算路加这样写，这个主从的关系互相调换了，但是不影响巴拿巴跟保罗的同工。甚至我们看到当这些日子过后，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再回到从前传道的各城去的话，巴拿巴没有说我才不跟你去呢，都是你在出风头，我跟着你去好像跟班一样，没有，巴拿巴同意了，只是争吵的用意不是在于说我跟你到底排名先后是谁，而是对一个年轻的马可要不要带他去产生的争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的关系之中呢，他们并没有因为过去的同工当中有什么嫌隙，或者呢有什么争论，即使在这个布道队伍当中呢，让保罗表现了突出的恩赐，好像一路上巴拿巴原来是带队的，但是后面呢都是保罗在出头，保罗在讲道，保罗在行神迹奇事，但巴拿巴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才会说，保罗你一提出来你又想出去了，我才不要跟你去，没这回事。好，我们看到的巴拿巴真的跟保罗的关系没有所谓的欲亮情节啊，他们是彼此有很好的同工。但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的争论是什么呢？我们看讲义的第三大点，讲到巴拿巴跟保罗的争论。首先第一个，这两个人争论是在第二次布道旅程当中，是不是要带马可，是不是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去。那么也有不同的讲法，有人认为这个马可是巴拿巴的远房的表弟或者亲戚，所以呢巴拿巴要这个内举不避亲啊，要照顾自己人。但是我想巴拿巴并不至于那么的心胸狭隘，他还是要强调这个马可值得造就。事实上呢，我们在以后查考也知道，到了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保罗对马可的评价是正面的，而且呢这个马可后来还回复到跟保罗的同工，也就是说巴拿巴造就完马可并不是当做自己的班底，是自己人，他同样的让马可去服侍了保罗。好，这当中呢，我们先把这个 背景或是他们之间的互动呢稍微做一些介绍。那么继续呢我们来看这个两个人的争论呢造成的分手。这个争论的表面的理由到底要不要带马可，是不是就那么简单呢？有的时候啊我们在查考经文的时候的很简单的就是这两节经文或者这五节这一段经文，但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它的背景呢？有些材料可以提供帮助我们，但有些完全就不知道。就像这件事情当中，马可到底在第一次是什么原因离开的，从头到尾圣经里面找不到资料的。而这一次呢，保罗之所以不带他去，很简单的理由就是说，保罗认为他不可以去，是因为他上回离开了。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争论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没错，这个理由表面上是要不要带马可，但真正原因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个性的特质，是原则跟爱心的问题。巴拿巴强调要有爱心，因为他本身的特质，他的恩赐就是一个劝慰子嘛，他再怎么软弱我都要安慰鼓励扶持他的。可是保罗呢，保罗是一个法利赛背景的，他有严格的律法的这个操练，所以呢他的生命的重心常常是强调原则，这个律法这个规范这个原则你一定要遵守的，如果你破坏了这个原则呢，那这个人就是不可靠不可信的，这是保罗的思考的模式。而现在呢，巴拿巴说要把这个违反保罗行事原则的马可再一次带他去，保罗肯定呢从打心里面就反对这个人，因为他已经给马可定了一个标签了，就是说这个孩子半途而废不守规矩。那么保罗呢比较讲求理性，马可在这件事情当中完全不能够通过保罗的评审。那巴拿巴呢是讲求感性的，他觉得就年轻人嘛，犯点错又什么大不了的呢，再带他去嘛，甚至我们常讲说哪里软弱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让他站起来让他刚强，不是很好吗？因此这两个人不是因为过去的同工当中有什么嫌隙以至于争吵，而是在针对一个人的带领与否原则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动机呢？有人说啊，这两个人的角色曾经在第一次步道旅程当中起了变化，到底谁是领袖呢？是不是成为一个隐藏的导火线呢？那么在这我要说啊，如果是这样想法，那就是想太多了。因为呢，从头到尾路加所写的理由就是不能够接受，不能够接受原因是两个人的个性问题，而不是什么特别的有关于灵性里面两个人有什么矛盾或有什么斗争。好，所以呢我们先对这样一个争论呢原因做了一些讲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因为要不要带马可而产生的争论的时候呢，不禁也让我们仔细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在服事上面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我相信呢，我们身为平凡的人呢，也一样会有这样一个情形发生的。很可能呢，还比巴拿巴与保罗的纷争的原因呢还要严重。因为呢，从我们刚才的探讨了解，保罗跟巴拿巴之所以意见不合有所争论，绝对不是他们心中有什么心结，或是彼此之间有什么矛盾，而是只是针对马可这个人值不值得再带领他有不同的看法。保罗是属于理性的，觉得这个孩子呢第一次出发的时候半途而废，再教呢也是浪费时间。而巴拿巴呢他是一个感性的人， 我们也讲过他的恩赐，他的特质是能够安慰人、鼓励人、劝勉人、激发人的。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是他上一次呢半途而废，但是这一次要再出发的时候，再给他一个机会嘛，说不定他这一次就不错啦。而且上一次因为他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现，这一次再找他去，他应该懂得要克服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从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后来发现呢，巴拿巴仍然带着这个马可去哪里呢？那个路线是他们第一次走的路线，就是去到居比路。也就是说呢，马可他之前软弱的地方第一站是先去居比路的。那么巴拿巴跟保罗分手之后呢，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因此我们可以在这看出来，巴拿巴并不是纵容这个年轻人，宠坏他的说，哎呀没关系啦，你上次不行，我这次呢就换个地方让你觉得比较轻松一点，或是啊让你去比较啊能够舒服的地方去。没有，马可继续被巴拿巴带到原来他们第一站所走的第一次的路线。当然保罗还是去看他们第一次的路线，但是路线就不一样了。我们看到保罗拣选了希拉，这个希拉就是之前耶路撒冷教会派来安提阿教会传讲那个会议结论的人。那这一次呢，保罗可能跟他有过一起相处的经验，就觉得诶，这个年轻人还不错，这个呢同工可以把他找来，所以保罗就找了希拉出去服侍，然后呢还是走遍叙利亚、基利加这一带，也是他们第一次走过的路程，但是呢却不是照原先的第一站去到居比路。两个人分手了并不表示说是决裂的，而是对马可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也看到两个人都是为了服侍的缘故，不是为了私心，不是个人有什么嫉妒纷争，这一点我们绝对要弄清楚。不然我们常常会以为说，你看吵架也有吵架的好处，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纵情的放纵自己在那里争吵，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保罗跟巴拿巴的争论有他的原因，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分手并不是分裂。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争论有可能产生的结果有哪些。而最后呢，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虽然争论，虽然分手，但那个结果却是美好的。我们按着讲义来看到第三小点，这边讲到争论可能有的结果。第一个，我们看到可能的结果是恢复和好。也就是说两个人彼此争论，今天在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团体当中都有可能发生的啊，所以也就是把这个保罗跟巴拿巴的这个争论呢应用在我们的服事当中。那么争论有可能一种结果就是恢复和好，之前因为误会，之前因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呢彼此之间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呢觉得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意见，你就不能接受我的看法，那怎么办呢？恢复和好啊，其中任何一个认同对方就可以了。我之前对马可有意见，现在好了，你既然对马可说的那么样有期盼的话，那我就照你的意思做咯。啊，所以假设以马可这个事件来看的话，有一种可能就是保罗认同了巴拿巴就继续带马可，这是一种。或者巴拿巴认同保罗，好吧，不带不带就不带了嘛。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恢复和好了。但这个结果跟使徒行传所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了。啊，这是一种可能的结果。第二种的结果呢，就是完全和好的气氛之下呢分开，没有什么争论，就比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里面更加的这个完好，就是这个保罗对巴拿巴就是说没关系，你就带着马可去啊。虽然呢这个他之前是说他对马可有意见，现在他也觉得很好啊，你们就去吧。那我相信呢，这也是《使徒行传》没有记载，但是确实能够发挥的气氛。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不是带着血气就跟这个巴拿巴决裂的，所以彼此能够在一个和好的气氛当中分手，分道扬镳，就是你去居比路，我往这个叙利亚基利加这个方向去。那么重点就是什么？还是要传讲福音，重点是去探望我们曾经建立的教会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好，这是呢第二个我们看到美好的气氛当中所能够呈现出来的分手。那么第三种的可能是什么呢？就是 工作受到损伤了，就我们讲说这是最惨的，分裂成为两个步道队，甚至呢这个分裂的过程当中彼此是竞争的，那就不好了，这对工作对事工受损。那或者呢我们说可以有计划的分开就稍微好一点啊。那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就是他们啊分道扬镳，是不要碰在一起啊。有的人就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还那还要比较一下啊，你去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啊，我做的要比你好，那就没有意思了啊，这就不是真正的这个和解，或者说真正的在主里面应该有的同工的心态。好，再来我们看还有一种结果是什么呢？更悲哀的啊，我们说悲剧性的分开，两个人可能从此以后呢就不再来往了啊，没有继续往来了，就是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了啊，不是不见，就是看到你我就不想看到你，我就离开。或者听说你在甲城我就到乙城去，听说你往东走我一定就往西去啊，就是在路上见到面头也一撇，就是、当作没见到。这个非常严重啊，求主帮助我们在现今的服事当中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心态呢，或者带有仇恨在里面呢，这是不讨神喜欢的。另外有一种结果呢，就像圣经上面讲的，这个分道扬镳之后呢，这个后来的保罗对巴拿巴，我们要注意看啊，保罗不是冲着巴拿巴好像对这个人呢有意见，事实上呢保罗是很有原则的人，所以一旦违反了原则甚至违反了神的旨意的话，那他肯定呢没有好脸色。那么因此呢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呢就发现了保罗看到巴拿巴跟着彼得他们水火装甲，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又当面责备他，这不是对人呢、他是对事。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体谅，要了解保罗的态度，不要说你看保罗盯着巴拿巴不给他颜面看，这是错误的理解。那么再来呢，我们看这个争论带出来的后果是什么呢？最后使徒保罗在殉道之前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讲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在保罗的传福音传道事上是对他有益的，一定要把马可带来，他在殉道之前还要看一眼，或者还要多跟马可有所交流，所以表示呢这个关系完全是良好的关系。虽然我们可以从其他资料看到他们是会有冲突，甚至呢这不同的路线在做不同的福音事工，但绝对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再来我们看讲义第四点说，那么一般来讲我们看到巴拿巴跟保罗有这样一个争论，那么我们现在呢，如果我们也遇到这种争论，我们两个人可以和解吗？好，我们来看讲义上面说可以的，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要祷告，如果两个人能够同心祷告，心中的气就能够平下来了，而事情呢也比较容易来讨论。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请第三者来协调，因为第三者容易解释问题的症结所在。再来呢，第三个我们可以讨论的就是来让步，双方个人各让一步总可以吧，因为总可以找到取得平衡点，那彼此呢相让也是彼此的相爱。最后呢，我们在这一个分手事件当中有一点结论，从客观的看法来看，这一次分手看来似乎是悲剧性的分手，而且保罗也似乎对这个巴拿巴不念旧情，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虽然分手分道扬镳了，但却不是分裂，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今天的课程呢在这要告一段落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或者提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今生今